哎，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讲八圣道的正精进啊。这个精进啊，我们就拿各位来说啊，你每一个礼拜，你愿意腾出这个时间来，你持之有恒，你来了，这件事情。来了以后，有人就会问你，说：“那你去有什么用呢？你每天去听，你有没有赚比较多钱呢？你有没有比别人得到有更多的幸福呢？”问题在这里，是我每一个礼拜我都愿意去做，表示我保持了我还有精进。我因为我保持了精进，所以我们内在里头，也就是法身佛，就比。我们可以容易跟法身佛感应，那我们内在的那个法身，也就是我们如来藏的那一份光明的力量，就容易也会被跟着就起感应，我们也就会觉得光明。你有没有觉得，人其实并不因为你赚很多钱，你就一定是快乐？但人也并不见得你困苦就一定是不快乐，但是我们一般都是这么穷啊，一定就是不快乐的；富有就一定是快乐的。你都不看到人富有的人哈，人他在帷幕里头其实有多少不快乐，你嘛唔知就对了。我就跟你讲讲，每一个人各个不相知哈。我们完全凭猜测哈，说啊，那较有钱的较看我，因为我就欠迄个嘛。但是你也知影，有钱的人伊欠的是欠另外一种物件，你知道？伊就是欠善的，他就缺穷的人有的东西。穷人有什么？穷人有比较多的容忍，穷的人有比较多的这种慈悲心、疼爱心。但是也有人穷到连慈悲心、疼爱心全部都没有掉的，那个是整个智慧之灯全部熄灭了，那个是地狱，那是地狱啊。所以精进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修行上哈，要注意，在佛我们讲三身佛啊，三身佛讲说三身原我体啊，三身就在我们的本体世界里头，三身啊，是三法身啊、化身、报身啊，那么。法身佛其实就叫做毗卢遮那佛，那个称为毗卢遮那佛，其实你把它直译的话，它就叫做大日如来佛，也就是你的心里头就像太心中有一个太阳。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太阳，心中的太阳，有了这个心中的太阳来看事情，你个看都不赶快。你本来黑夜里头，你。走出去什么也看不到，你会把它想象成这是鬼门啊，你会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有什么种种的这种这个危机，你会感觉到看不出希望。可是当太阳一起来的时候，你看到的就是哇宽广的那一面。你再去看清楚东西，之所以你会任何一个东西你觉得你看起来并不怎么起眼的东西可是你在光明的灯下，如果你在七彩的灯底下，那个石头其实也跟宝一样所以你不信你去试试看，你去装一个像这种各种不同的灯，那种照那个人家那个做珠宝生意的他有些灯在照，或者是有一些博物馆在看放这个古代的古物的宝，那你看他用灯来照，不同的灯直接来照，他才照出很漂亮的色彩出来。我跟你讲，你把灯关掉了以后，它跟石头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黑的。所以所有的美的东西，所有的你认为欢喜的东西，都是因为有这个光明而照到的，所以叫做光明遍照，那个是法身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太阳，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个法身佛在，所以看你不愿意，愿意不愿意去真的去 去引发那样子的一种正向的积极的那一面，你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去引发这一面而已。这个如果你在白天，你照到一个，你去看一看，你会发觉你在比较高的地方往下看，你就会觉得哇，这周遭的景物真的很美。那如果天气像今天这样灰蒙蒙的，你不会觉得那些景物有多美。所以佛陀当时的比喻就是说，我给你一个珠宝，把你缝在你的衣服里头，你却不知道拿出来用。可是你拿出来用，不是拿去当掉，不是拿去买掉，是这个珠宝应该是什么，你拿起来照亮你的人生，这个叫精进啊。所以我们同样是赚一个月都是赚35000的两个人，甲他有了这个宝珠，他能够很亮丽的去看这个人生，那么甲这个人的人生他会觉得比较自在，而且觉得人生还不错，而且他也不会怪东也不会怪西，他也不缺什么东西。可是另外那个人，他一直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那他就觉得自己缺这个啊，这个又跟人家比较，人家有自己又没有，又缺这个。可是你要注意这么想，每一个人都只有那一两面，你只看到他最强的那一两面，你没有看到他最缺的一两面。你把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东西，最强的东西都拿到你这边来，你就变成最穷的人。因为你会发觉哦，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十全十美，而自己却变成非常的穷。所有心理上的疾病，或者是内心里头的欲足，人失掉了那一份光彩，都嘛是底下来。我好几次都给各位提醒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发生的逆境或者是挫折，其实那一件事情不见得一定会导致让你感觉很难过、很绝望、很欲足。那件事情发生在别人那个地方，可能一笑置之，不觉得怎么样，他们只是跌倒了，他们爬起来，就这样而已。好，也得注意哦，讲到要爱注意，不会不对，就这样而已。但有的人就不是，他有很多的怨恨，有很多过那些自己就没有办法解开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进入了消极面。所以积极面的人，他的人生是亮丽的；消极面的人，他的人生是常常都是变得这个灰蒙蒙、黑暗的。我是觉得，在美国，他们注意到一个问题，他们说，如果住在一个常常都是灰暗的、没有什么阳光的地方的人，就比较，如果不注意的话，就比较容易忧郁。而住在阳光比较亮丽的地方的人，平均忧郁的人会比较少。你知道为什么吗？光是物质的刺激，光是光线的刺激本身就影响我们了。所以你去看，像今天好像灰蒙蒙的天气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想的是应该把灯把它打亮一点，如果没有出去的话，你把它打亮一点。你如果灰蒙蒙的时候，你出去外头去走一走，跑几圈，你今天要去上班，你的心境就比较好啊，就是你肯去动，你肯从正向的去做。我们并不是完全都是那么被动的，就是灰蒙蒙我清晰就会不好，那不对，那就看你环境在影响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境、我们的勤奋、我们的正精进会克服它。那我们来看啊，一般来讲就是没那个人他愿意去累积他自己生命上比较正向的那一部分的人，那个人他就会比较乐观，他们会有幸福感，那也会比较健康。那个不断去累积负面的东西的人，不断的把自己应该振作积极那部分把它丢掉的那个人，那我们说那个人就比较容易颓废，比较容易精神会往下掉。那么正精进其实它的真正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世间的精进，他说有出世间的精进，也有世间的精进。世间的精进是指世俗的、有漏的、有取的、转向散去的，这个是世间的精进。那出世间的精进呢，是转向苦边的，是无漏的，那是出世间的圣法。那他怎么解释呢？ 佛陀在这一段里头怎么解释啊？但何等为正精进啊？这一段是指世间的精进，你看他怎么写啊？在《欧含经》里头，他这么讲，他什么叫做啊世间的精进呢？他说为欲，你一个人必须有欲，这个欲并不是欲望这样子的解释啊，这个欲底下没有加心，那个欲啊，欲就是什么？我有目标，我有目标，我的人生有目标，欲我。我不止人生有目标，我有我不同的年龄阶段里头，我都能够定出我的目标出来，所以有进程的，有一天的，有进程的，有中程的，有整个人生的。好，那一个人有他人生的目标，有这个欲，有他在工作上的目标，有欲，有他我今天的目标，有欲。这个欲是一个人振作起来、精进起来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有一些本来很忙的人，那他很高兴跟我讲说，老师我现在退休了，他退休了。我说他退休你有没有在找另外一个工作、他说我不打算找另外一个工作，我准备就是好好过退休的生活，做愚公的生活。我说好，你准备怎么过愚公的生活？他说我每天起来我会吟吟啊，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可以去旅行，我会做一点义工，我要做一点什么？我说好啊，你准备去哪里做义工？我说还没有想。等到他退休的时候，我问他你去哪里做义工，他还是没有想。可不久以后，我就发现他突然间老了很多，而且讲起话来的时候，那个气势哈，已经不如他刚退休的时候那个样子。因为退休前他有一个欲，就是退休。可是退休达到了以后，变成什么都没有。然后过了不久，他就出状况了。常常都这样，结婚也是一样。有好多人在结婚之前有一个欲，哇，充满了希望，什么时候要结婚？嗨，充满了希望，欲就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通常都是这英姿哈。这个风发的时候，很看起来，你看人的笑容，人的整个的光彩都可以看得出来，连他的肤色都是美的。所以那些要结婚的人，有时候我都会问他们，他说：“好啊，你要结婚，你为什么要结婚？”他结婚就结婚，他为什么要结婚？我说：“结婚没有目的，那你结婚这个目的达成了以后，最后要干什么？”他说：“哦哟。”啊，我结婚是要做啥？我第一生囝对不对？第一生囝过来了呢。他说：“组织一个家庭嘛。”我说：“对，组织一个家庭。”啊，你要目标要组织一个家庭，但你已经组好了，结婚那天就组好了，你已经满足了，所以出来就在一起人。你说不是安样啦？我说：“那你要不要谈谈你准备怎么经营？那个准备怎么经营？你分段要去完成的东西叫什么？你告诉我，你们两个人一起告诉我。”我逼着他们必须想一想，人有一个有些目标，结婚的人是如此，其实生小孩子生下来以后也是一样，人生就是生小孩养大他就是了嘛。我说这样太危险了，你必须有个目标，有一个欲，欲并不是希望小孩子中状元哈，也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要知道你有个方向，有一个目标，怎么样才能够是正确把小孩子教好的，这是欲。你有这个目标，你就知道怎么去做努力，应该避免错误，勇于改正，你的人生就是在这样子去发展的。我们说这是有欲的。第二，精进，那欲精进啊，精进那就是你不断的在进步，不断的在啊这个成长。他这里讲正精进，可是精进却是包含在他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要解释的名词，在它的定义里头就出现了同样的一个名词精进，但是在佛学里头，我们当时要看到它翻译的时候，这两个字应该是原来可能不同一个字。这个精进意思就是你要不断的进步，那个部分你是不是需要不断的进步？对，每一个人都要不断的进步，所以它叫正精进。他说方便，佛学里头方便这两个字啊，是最被误会的。我们方便的意思是说，有的人说哎呀方便了，方便了，方便青菜叫做方便，那就都错了。佛法里头，佛学里头谈方便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有变巧叫做方便，无变变巧叫做无方便。方便这两个字啊，是我在思考的时候，我有比较多的弹性思考，我用我的智慧去觉照，应该这样才对，这样叫做方便。啊，所以这过去呢，在这个佛的时代，就常常会提到，就是修行讲戒，但是戒里头一定要方便。可是有很多人就这么讲啊，方便啊，方便，方便，方便，什么都不要守了，什么都不必做了，那不叫做方便。我们思考一件事情，我们碰到了一点难题，但是我可以变换，换一个想法，然后我可以去适应它，这件事情叫方便，而不是硬干。啊，我们有时候觉得有些事情，我碰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想把它放下。可是这个放下，如果说我脑子什么都不想，可以吗？不行，它必须采用方便。什么方便？就是我可能对这件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它，或者我对这件事情我愿意宽恕它，或者对这件事情我采取了一个这个转移啊，我另外一种解释我来看待它。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称为叫做有方便。叫方便的门，不是说我原来应该要努力十分，现在我只要努力五分，那我这样就可以给自己方便。那大开方便之门是不可以的。方便超出，什么叫超出？就是超越的意思，就是你不断的愿意啊，突破自己的现状，你愿意去做一些新的努力啊，叫超出。坚固就是你自己的坚毅度很好，坚毅度啊。人愿意超越某种困境的时候，他就是精进；人愿意超越某种这个局限的时候，而跨越出去去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方式的时候，其实也就叫做啊，也是一种超越，一种超出啊。那么人坚定就是坚毅度啊，坚毅度越高的那个人啊，的人在我们研究上，我们发现就是说，这样子的人通常他们会坚毅度越高的人越能够自己的目标高悬，他会感觉到一直充满着希望，即使有一些挫折，他也比较容易在挫折中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我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这个贝尔电话公司曾经做过一些做过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啊，就是那些悲观思考的啊的人哈、啊，就是说在他的员工里头，他找了200位，就是受到比较多的这个压力、挑战比较大的那些人，这200个人呢，他们追踪了8年，结果他们发现，他可以把它分成两半，有100个人是工作表现越做越好啊，绩效很好，他们啊。这个都得到的这些报偿也都是比较高的，那有一半呢就是比较差的。但是奇特的是，那个做得比较好的那一些人，竟然那些人身体也比较健康啊，待遇8年之内，他们赚的钱啊，他们的表现、工作的效能都好啊，他们的这个所得到的这种报偿多，而且表现的都好，成功比较多的那些人，他们也比较健康。但是另外那一组呢，是工作表现不好，而且有的已经被公司 fire 掉了。可是这些人，这50%的人哈，身体通常都是比较差的。这两组人，他们后来去交叉分析他们的原因，就交叉出3个非常明显的东西。第一个呢是，那一组越做越好的那一组人，他们在碰到失败好，很大的压力和困境的时候，他们会这么想说，这本来就会有的一种挑战，只要我去面对，好好克服它，挑战的背后充满了希望。可是另外那一组啊，做得不好的那一组人碰到这种状况，他们却把它解释成说，怎么这么倒霉，我现在是足衰的，就他把它解释成啊衰。可是第二个呢，就是那一组越做越好的那些人，他们觉得我有把握，我可以愿意去学 啊，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但是我可以去请教人家，我可以去学，我可以研究改善，甚至我可以跟专业的人士合作来解决问题。他们胸有成竹，可是另外一组的人，他不是那种感觉，他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很沮丧，他说这不可能。一个人在那个位置上感觉到不可能，就是很沮丧啊。啊，第三个呢，就是那组越做越好的那组的人哈，他们的一种特质是，他们比较有耐心，愿意去坚持到底。可是另外那组的人，他总是到了最，一直就是稍微做碰到困难，他很容易半途而废，很容易就放掉。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那我们说这组人，他们是比较积极思考，而且是坚毅度是比较高。这些人他们也看起来是比较乐观型的人，可是那一组人你要看出来，他们表现的是比较悲观，而且他们又比较这个容易产生一些颓废的行为出来，那这个是比较消极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正精进这件事情啊，那么就世间法来看的话啊，从沃含经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像这些因素哈，堪能造作精进，才能够引发真正的正精进出来，心法摄受常不休息。这个时候，你的心可以摄受一切法，而一切法啊，在你的心里头可以产生你的觉悟。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常精进，而可以不休息。不休息的意思，叫你在这个地方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要休息，而是说你的内心，你才有一种很旺的一种力气哈，不会中间就休矣，就不会停下来了。休跟息，休就是休矣，息就是息灭，就是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讲说你休息一下，在这个地方的意思不是指这个啊，所以常不休息，你才不会产生休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什么叫做出世间法呢？他说何等为精进，另外一个精进，这个精进就指的是圣出世间啊，是转向苦边的。那么他怎么说？他说肯在苦集灭道这四圣地里头思维，也就是说为苦思维，集思维，灭思维，道思维。你愿意在那样去思维，你碰到了苦，碰到了难题，苦，但是你要知道苦通常有很多的原因，苦通常也是有很多问题集在一起集起来的。集的原因就是一定有染执啊，有勤染，有执着，有所缚，有打结，然后才会产生这些集。所以痛苦是由集慢慢累积起来的。可是这个集啊，你需要去灭掉那些集，但是就需要一套道，就一套工具，一套方法，那叫做道。苦集灭掉，你愿意去思维苦是由什么集集成的，然后你又去找出那个工具，然后那就是你解决它的道，叫苦集灭道。你愿意这样去想，无漏意念相应啊，心法，那个时候你出世间法里头，你要考虑的是无漏的部分。所谓无漏，就是不产生结所系法；无漏就是不产生无明；无漏就是不产生烦恼。我们能够如能够这个自在的生活，那个是无漏。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它也是一样。这个心法是靠欲精进啊，方便啊。这个勇勤奋啊，还有勤奋超出建立坚固啊，堪能摄受这个精进。这个精进你要走向人生究竟的那个无漏法的那一部分，你仍然还是要有明显的目标，你还是要有很好的正面的思考，你仍然内心里头不断要燃起那个勤奋每天愿意锲而不舍的，这样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去证到那个如的那一部分，那个无漏法的那一部分。那我请问你有没有每天念佛呢？你每一个礼拜都来了，你很精进，你有没有每天念佛呢？有没有每天做定课呢？你要精进哦，不要放掉它。 那你心里面有这个东西就不一样。那你有没有常常读经？你说我不读经，那你我常常听老师你讲的课，我都有带回去，我还拿了那个这个 MP3 回去，我还听。我说那很好，这些东西是这样子，就是如燃香人，身有余香，就是你愿意不断的去努力，你的目标才会清楚。当你看出生命的究竟有一个长远的亘古的目标的时候，你慢慢的会发觉，你即使在出世间这段时间，你所做的那些工作，你所做的那些事业，即使有一些纷繁，有一些困扰，或者是有些辛苦，你也会比较看得开。为什么？因为你来人间就好像在画这幅画一样，但是画完了以后啊，你拿给老师，然后你拍拍手就等于工作做完了一样。所以你画的是什么画不重要，画的内容本身并不是你要带走的，是问题你功夫画的好不好，你的创意好不好，还有每一个人有的材料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你用这些东西，你就是用你所碰到的那些事情去彩绘你现在的画。所以不负责整个的一幅画是比那个张大千那个什么岛啊，还有长江万里图一吧，那比那个还要更长呢，跟他一样长才对呢，那得为了的丢哈。你画到就是说你现在已经六七十了，那你的父母亲已经八九十了，你想想看，六七十了，自己都退休了，自己都行动都比较方便了，但是还要照顾八九十的人，难道你要抱怨吗？难道你也会像二十几岁的人在照顾他？不是，因为你是个七十岁的人，你只能用你能照顾他才去照顾他，而且你能做的也就是如此。那么你看到的是更远的那个东西，更远的是这生命到一个阶段它会被放下的，你必须要放下它，它终究要老化，要生住异灭的。你应该这么想，如果你是全球首富，前亚洲首富，你是全国首富，你是，我请问你最后又怎么样？就是拿来一个，你到了阎罗王那里去的时候，你跟他讲本人是亚洲首富，本人是全球首富，那你又怎么样？他问你说，那你过得还快乐吗？你在人生做了一些什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你拿出来我看。你说有啊，我就是第一名啊。不，我不是要问你第一名，我就问你，你最后做出什么？我说有，我经营了很大的事业，有很多人看出前途，有很多人养家活口，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他能够感觉到幸福生活，他们的子女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机会成长，所以我对社会贡献很大。他说，如果这个时候问了一句说，那你现在准备怎么样？你说我还是想当首富，那有可能就回去。为什么？因为我们黏住了，我们没有那个目标，我们就留在那个地方。但是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是要往前走的，它并不是往下，并不是停在那里的。所以就看清楚，有一个更祥和的，更值得让你发挥的那个世界，叫大圣的世界，那是往极乐世界，往十方法界去发展的。那你是到底要哪里？各位千万你不要想说你死了以后，你的子女会给你弄一个坟墓，有两分地或两甲地那么大，用不着。在我看来，他敢呼姐冲姐的那个骨灰坛子给你装着哈，有一个地方放着。我看差不多，我甚至于觉得台湾这个地方应该要发展海葬，不要走了以后还为我们的子孙占了这一块地方，发展海葬。为什么？还给大地，你的骨灰也是来自于大地，这本来是缘起缘灭的事情，拍拍手就应该回去的。但是功不唐捐，所有的功德都在 发的菩萨心多在这个每一个人在面对他自己的人生里头，即使碰到了很窘困的状态，但是他只要是用太阳，内心中的太阳燃起啊，浮起来来照的话，这个世界是光明的。但是如果这个太阳整个的被我们的种种烦恼尘劳给包住的时候，那这个世界还是黑暗的，走不出路出来的。所以在出世间法里头，我们必须要看着那要往那条路走才可以。也许你会这么想，他说，老师，我真的我没有什么做过可以帮助人家什么，我自己三餐维持我自己生活都来不及，我没有做出什么，也没有多少布施，那这样我会不会很亏？到时候我都没有亏空什么，是不是？我对一好像亏空这个人生，我好像空着手一样。我说这是你起分别心，那个你什么都没有，可是你还是在做，你很认真的在照顾你自己，你很认真的维持你应该维持的生活，你对别人相处的时候的态度是温和的，是祥和的，你对这个宇宙大地你的心是宽博的，其实你的心仍然还是这么的宽大，极乐就属于极乐的，跟极乐世界相应的。问题是心中这个太阳有没有真正的升起啊？不要到人生到最后要走的时候啊，还是那么样子的啊，就是看到的是一片的黑暗跟错乱。所以目前此刻你就当修行，你不可不修行。我想我作为一个在家居士，我比较容易给你讲跟你感应相同的东西啊。我们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也会有一些挫折啊，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自己觉得很受到一些委屈，都会有啊。有时候也感觉到让你在生活中，有时候你觉得这东西好像你看起来就是不是很公平的事情，也许吧，你会发生。你不要以为只有你发生在你身上，每一个人都在发生。可是当你发生的时候，你要看清楚你为什么要高高山顶坐才能够深深海底行呢？高高山顶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突破到最高点才能够看到那个太阳。也就是说你高高山顶站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希望站得高看得远，你必须让你的心中的太阳浮现起来，照亮了你的山头，高高山顶坐，让你去接受那个光明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接受种种的考验。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总是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各种种种的事情，但是看你当时怎么想，有时候也是有退却的时候。但是你如果想着人生不是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还可以做下去，我就会再做下去。那么你只有这样想，那这个人生有起有落，你才看为说它是平常，才能够维持平常心。如果没有一个出世间法更高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我们不容易保持平常心来看这起起落落的世间的种种事情，我们不容易。所以我这几天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刚刚说过的，如果你死了，你们有一个人就问我说，老师，你毕竟才是很有价值的啊。我说那如果我死了还有价值吗？他有，老师你有价值。我说我哪你有价值？因为我们大家都认为你很有价值。我说那你们都认为有价值，假设你们也都年老了，你认为有价值，认为我价值的这些人都年老了，都已经百年年老了，那还有没有价值？他说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保证你，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还活的时候，知道你的人都认为你有价值。我说问题不在这里。那如果这么讲的话，当我们的一个人的四大都解开了以后，我已经看不出我原来有价值，你所谓的价值的东西了。 你认为我什么价值呢？但老师，我还是觉得你写那么多书，比如说你写那么多书就是价值。我想一想说，是啊，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我说我也曾经把我的书把它摆在那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摆过，是因为修房子修一修，我说应该把书把它摆在一起啊，我把它摆在一起，但是去简简就把它算一算，结果一数呢就42本，确实有价值，就42本。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呢，这42本有多少书现在人家已经不读了呢？是不是？还有再过不久这个书过时了，没有人读，又有谁了解你呢？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观念建立在那个问题，真正的价值是要回到你自己，那个价值是永恒的，就是我们的真如。所以大圣起信论啊，马明菩萨啊，在做那造那个大圣起信论的时候，一开始讲心真如门，心生灭门。所谓的生灭的东西是你的四功，你就是全球所覆，这都是生灭的，有生就有灭，是生诸异灭的，叫生灭门。生灭门就是你只要升起这段有灭，这段就没了，别以为它还有，你不可能在你生的之间去做你所拥有的现象界的东西可以永恒存在，不可能啊，也许吧。你如果去看看长城，那么多久都还在，那只是比较久而已，它也并不是都不会掉，不会颓废，怎么会垮掉不知道，但有好多段都已经垮掉了啊，有些都是明以后的东西才留得比较好，早期的有的东西都已经都没有了。那你看嘛，你有生之年结束了以后，你只有真如门那部分，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如来藏，在马明菩萨称它叫做真如，就是它才是你永恒存在。可是我们活着要用这个真如产生我们的用心，所以叫做真心。用这个真心来世间生活，在这一段时间里头，我既是看到生灭门，在生灭里头起伏，看到了这一些事功，看到这些成就或失败，你看到了欢喜，也看到了悲欢，岁月都有。但是那些东西整个都叫生灭门，只有你看到那个心真如门的时候，你才能够参透永恒，才能够这个参赞那永恒的造化。所以一开始呢，我们给各位解释这正精进这个部分，就是人的这种内在的这个我们心中的如来佛啊，所以大日如来佛，它既是用在世间的，也同时用在出世间的。我们必须常常的看这个问题。这个有好几次，因为我最近通常都是礼拜四佛光山上完了课，我就坐飞机回台北来，因为礼拜五常常有事情，早一点回来。然后这个现在又日又开，日夜又开始慢慢到比较平衡来了，慢慢这边进入这个昼越来越长一点了。我现在改坐这个6点10分的那一班飞机啊。飞机一飞上来就可以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每一次一定选什么呢？选左边，然后选一个靠窗的，然后我坐在那个地方好好欣赏哦，那个平坦的云，天边的绚烂，然后看到那个那个日谷那个西方的那个太阳。然后看了，我现在这么说，我在跟你讲，我只能够说叫我如何说，除非你自己去试一次。所以我有过这种感觉，是很久就有了。我过去还在上班的时候，有时候晚上南部请我演讲，我就下了班就去坐飞机，然后就到高雄去演讲，然后上了飞机，在飞机上，然后我本来实在是很累，想要打个盹儿啊，睡一觉，也就好像坐好了，飞机什么时候也 什么时候这个升空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我就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一会儿那空服员就会把你吵醒，因为他要给你一点什么果汁之类的，问你要不要喝一杯茶，那醒了。可是我这边去的时候也是选靠西边那边，一样很美，所以我发觉去看西边很美，回来看西边一样很美。你一定会讲说，老师，那东边呢？我告诉你，东边也很美。东边的美，我在什么时候看的呢？